办公室通通都是在西区嘛。好，那可是真的建议大家，尤其是念体育的，应该要去东区看看。东区传统是工人 working class 或者是外国人的群聚的地方，到现在都还是。所以那边现在有那个莫加拉跟印度裔的那个 brick lane， 就是什么像专项，那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少数族裔。那早期东伦敦就是妓女集中的地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熟悉伦敦历史的话，19世纪有一桩非常有名的那个 cold case， 就是悬案，谋杀悬案，就是那个开膛手杰克。对，如果可以去，有一本书专门在讨论19世纪的这个女性跟公共空间之间的问题，他写了很多关于开膛手杰克当时怎么样造成伦敦人的恐慌，其实或者是说是对于城市的一种恐慌。好，那开膛手杰克基本上到现在都没有破案，当然有一部电影叫 From Hell， 好几年前那个 Johnny Depp 演的，就是改编自这个开膛手杰克，他最后在电影里面有破案，可是其实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悬案，没有破。那开膛手杰克就是专门杀东伦敦叫 Chapel Hill 这个地方的妓女，然后这个就是开膛。那开膛的意思并不是把你的胃肠拿出来，是他把妓女的这个什么私处，就是性器官挖出来。所以是连续好几起，那个8月那一年的夏天，大概有4-5起这样子的非常残暴的凶杀案，凶手始终没有抓到。然后当时人心惶惶，就说是犹太人，就说是鞋匠，然后又说是外科医生，就起先都先猜那个 low class， 就是因为社会通常都会有一些戴罪羔羊，好，就是你会觉得一定是某些人干，所以当时有反犹太的，好，然后有认为是这个穷学生的，波西米亚的穷学生的等等，有各种他们觉得底层的阶级好犯的案。可是其实后来猜到外科医生的时候，越来越往上，阶级社会阶级越来越往上，可是始终不知道凶手是谁。这个造成了当时伦敦非常非常大的公共恐惧。好，这跟我们那个陈静心案，是陈静心有点点像，就是当时大家非常非常害怕，那个就是19世纪对于城市里面的外人外来的人，或者对于城市的混杂性，就是那个异质性的一种恐惧。那所以大家去东伦敦看看啊，其实很有趣，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城市景观啊。那的确各种少数族裔的集合哈，就是当你一个全球城市说我要的是钱要进来，资本要进来，我希望我们货畅其流哈，货物要进来的时候，你事实上挡不住的是人也要进来，那个 people flow。 可是进来的是什么人呢？全球城市理想上希望进来的是观光客，对不对？带钱来的。好，我们今天对陆客不是有很多幻想吗？好，那一艘船来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哈，就是这些人脸上都贴了一个 S 哈，就是 dollar sign 哈。那这时候那个陆客有没有，就是是不是陆客不重要，重点是客不在陆哈。那所以全球城市要的是钱，所以观光客是希望来的人。好，那还有什么人也很好？站在修改的立场啊，技术高技术的人才，对不对？高技术的人才，资金经理人，对不对？这种资金经理人，这种白领，跨国白领，有没有？好，所以照理说台商去大陆也蛮受欢迎的才对，他们是带钱来的。然后当然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台商后来有赚钱的，不赚钱的，后来有从台商变成台流的。好，可是全球城市不能够阻挡是另外一种人进来，就是这些他们从殖民地，以伦敦来说，从殖民地来的这些移民。好，那这些殖民地来的移民，他也要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生活，要有一席之地，要有一个生活的空间。好，那但这些人其实是不受全球城市欢迎的。好，但他们可以提供底层的劳动，没有人要做的这个 dirty job 的 labor。 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好，所以全球城市的确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人种的混杂性。好，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想东京，好像不太符合。好，东京一再非常骄傲，就是说他们小泉纯一郎吧，还是谁之前的一个首相？不对，对，曾经有一个首相说，他们日本之所以能够这么的发展的这么好，这么优秀，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单一民族。中宗是谁说的？忘了，中宗汤姆还是谁忘了？反正某一个曾经说完之后引起轩然大波，叫他道歉。但是日本首相想道歉，我忘记是哪一个。那但是这个其实讲的是日本人的一个集体优越，就是他们对于单一种族的一个优越性啊。那他们也一再的在移民上从也非常非常严。日本跟德国两个可能是最严格的 规划的 naturalize 最严格的这个国家之二哈。那但东京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它是不是也有人种的混杂性？其实多多少少也有，只是它本来的移民政策很紧，会比相对的比纽约跟伦敦要显得人种单纯一点，单纯一点。那纽约可能是最杂的，这是因为美国的移民的策略上一直都比较开放的原因。所以其实我以前在纽约待的时候，有常听到一句话是说，在纽约地铁上，看到的地铁上一节车厢看到的人种，远超过中西部那个50岁的太太一辈子所看到的人种，就是强调那个中西部的比较。现在不是这样，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讲法了。但是你可以从这个说法，你可以了解全球城市的人种复杂性。那好，那关于东京铁塔是什么意思？就是全球城市要有
地标。
刚刚是哪一位老师？要不然多讲一点哈。是什么意思？
东京铁塔。
哦，你觉得那个铁塔就是代表全球城市？
对，
某种程度。好，我想可以延伸那个意思，就是每一个全球城市它有一个高塔，不见得是高楼，它要有 landmark buildings 或者 landmark architecture。全球城市基本上要打造一个纪念性建筑，那这个纪念性建筑要叫得出名来的。哦，杜拜的帆船饭店，是不是？台北101，哎，其实101真的还蛮有名的。对，就是。那再说，当然花了很多钱，每年放烟火都花很多钱，然后还有 Sony 的赞助，所以才有这么有名气。好，就是可能都需要有 landmark building， 这些都是。那所以我现在让大家看几张照片，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两张图片的这个城市，大家猜是哪里？看得出来吗？随便乱猜。这个比较明显，这个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台北，那可能真的看不出来。那没关系，看不出来是应该的，应该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这其实是洛杉矶的 downtown。对，这是洛杉矶的 downtown， 那个 Bunker Hill 附近。洛杉矶的 downtown 很有趣，等一下再仔细讲。这是洛杉矶 downtown， 可是大家看不太出来。为什么？其实全球城市基本上有一个，对，它是有一个 generic 的，就是有一种共同性，就是它都有非常多的大楼。然后这个应该比较明显，对不对？
上海，
这就是上海。对，这就是上海的外滩，那个浦东浦西之对照。好，所以全球城市，我刚说的这些，我要讲到今天的重点就是。全球城市严格来说，它的城市景观上，这是 Sophie Assessment 的研究哈，那也是现在大家引用的很普遍的，就是所谓的 duality， 那个二元的意思是 dual city， 就是Assessment 认为 global city 基本上本质上一定是一个 dual city， 或者它是有一个二元发展的倾向。那这个 dual city 其实这个概念没什么概念，这个概念的意思其实就是两极化发展。好，今天大家很了解了，台湾就是现在我们整个全球大部分的这个城市的发展都是两极化的，就有钱的非常非常有钱，贫富差距非常的大。那所以三省的这个 model， 它的概念是说，全球城市本质上是一个 dual city 二元化的城市。那它这个二元化，它解释的比较复杂，好，也比较准确。这个二元化的意思，第一个，你从地理景观来讲，好，从城市的景观，从那个 morphology， 好，从外貌来说的话，他说全球城市基本上这个两极化怎么表现呢？表现在 urban glamour zone 跟 urban war zone。好，那 urban glamour zone 很容易理解，我把它翻成都会华丽区了。那 glamour 大家了解吗？哈，就是你想象101就是 glamour， 好，这种 big city bright lights， 就是那种你想象城市的繁华，好，那个繁华的都市就是那个 urban glamour zone。可是全球城市的 glamour 是什么呢？并不是树上行道树上挂一些灯就叫做 glamour， 是什么？全球城市的 glamour 是什么？是台北101嘛？是这些高楼点灯嘛？好，是这些五星级的饭店，好，是那种一流的酒吧， 那种，反正你去上海，你去了解，就上一定要去上海酒吧看看。这个是全都是是 Urban Glamour 哦，还有很大的 shopping mall， 好、哦，就是那种购物中心，好、哦，这个一个盖的比一个大。这些是全球城市的都会华丽区，啊、哦，就它必须有一些一定的特性，好、哦，并不是盖一些这个啊、哦，当然就是每个城市会有一些稍微的差别，但总体上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那相对于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urban war zone， 那当然用 war 这个字，并不真的打战，好、哦，不是战争。那当然他在讲 urban war zone 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洛杉矶，好、哦，就是或者早期的纽约，啊、哦，早期纽约有什么布鲁克林那条黑街的哈、哦，就是以前啊，可是现在布鲁克林非常 gentrified。基本上已经不太有黑街了，现在哈林也改得非常，也改变得非常多。好、哦，那自从朱莉安妮当市长之后，整个纽约在治安上改变了很多，所以那个 urban war zone 可能比较接近洛杉矶。好、哦，就洛杉矶，你看到刚才那个 downtown 那么华丽的地方之外，洛杉矶有一些地方是连警察都不想去的地方。好、哦，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电影，很多 LA 的电影。特别多也是跟警察有关的 LAPD 的电影很多的，比如说像什么早期跟我比较同辈布鲁斯威利斯的电影，那种终极警探，有没有？三号的那个所有系列都是洛杉矶的警察。好，那洛杉矶是一个有趣的城市，它是做过一个研究，你看所有灾难片里面或灾难小说里面最想要被摧毁的城市有两个，第一名就是洛杉矶，第二名才是纽约。金刚会在纽约吗？不知道。哎，对，所以很有趣，为什么大家都会特别想要摧毁洛杉矶呢？为什么洛杉矶是一个灾难的城市呢？其实很好玩，可是洛杉矶也是所有科幻小说里面最常出现的城市的雏形。在某程度上，洛杉矶是大家的 city of the future， 就是你想象一个未来城市，其实很多蓝图是来自于洛杉矶，不见得是纽约的。好，那所以这个 urban war zone 比较接近 LA 那种非常非常分裂的好区坏区差很多很多的。那可是这个窝总，我把它翻成理解成禁地，这个禁地就是一个城市里面你不想去的地方，一个城市里面少数通常是少数族裔或 working class 居住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看一些 slum， 好，就是贫民窟的照片。那都会华丽区的例子很多，这个是网络上找到东京六本木的新城规划。好，那东京一直都是他们觉得东京有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特色，东京觉得他们是浴火凤凰，就东京他们曾经经过火灾跟大地震，好，然后所以东京都每次在做都市改革的时候，好，他们比如说要把那个downtown盖在新宿的时候，本来是旧的都心是在丸之内嘛，好。日本人非常非常重视这种区位，你的名片早期了，现在可能还这样，就是你的名片上面，如果你的公司地址是那个株式会社是在丸之内的话，不管你在那个丸之内什么公司做什么样的小工，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好，所以这个公司地点是很重要的，丸之内早期是无可取代的 downtown， 就是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就是中 BD CBD 中文叫什么，就是
中心
商业区。对，然后后来他们要把中心商业区搬到从 CBD 移到新宿，变成副都心第二有当套的时候，花了一些力气，因为新宿传统本来是那种大家想象歌舞伎町的，好，那种有点稍微风化区的地方，不太是能够抬得上台面的，虽然日本在这方面其实很压抑，还蛮分裂的，那但是他们还是不想把这变成是一个 official 的当套，所以后来他们在这种城市改革的时候，就是要配合资本做一些调整啊，因为其实丸之内那边已经没有办法再盖更多的高楼，地价都已经饱和了，那你就要另辟新区，让资金进来，好，要重新再发展一块。那他们都是怎么样做一个论述的呢？他们做的论述的方式，因为你在建一个副都心的时候，你一定要牵涉搬迁，你一定要把很多人搬走，然后要宣传，让一些公司愿意进来，对不对？一样嘛，好，那。所以他们当时东京都这个规划的这个白皮书常常会讲的一句话，或者常常用的一个论述的技巧，就是说，哎，我们东京是浴火凤凰，哈，就是烧过之后就是变得更美丽，哈，就是这个日本人这种樱花哲学，浴火凤凰，好，这个是深植他们的这个协议这个脉络里面。所以这样讲的就是说，东京人什么都怕，就是不怕改变，好， 所以我们要积极拥抱改变。这个其实有趣，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让大家去想，每一个城市在做城市规划或城市重建的时候，就是在 urban regeneration 的时候，一定都会使用一些去论述的策略，有一些 rhetoric， 好，有一些语言，有一些宣传。那每一个城市使用都不一样，东西我刚刚讲，它常常会回到自己的历史跟文化，去找那种最能够打动一般人心的，好，能够 speak to the public 的。好，那比如说上海，在90年代大幅度的动迁的时候，90年代上海的一个关键字是什么？大家知道吗？90年代的上海关键字就是拆那个字。拆，就是拆，然后外面画一个大圆圈，去看到他们很多房子上面就是一个拆，然后外面一个红色的圈圈。好，那个90年代上海，如果用一个字，一字一蔽之，就是拆这个字。你要让那么多人被拆掉，那么多人的家被拆掉，你要怎么办？有中共很会做宣传，他们很喜欢各种标语。好，哎，他们也有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听过发展是硬道理，不是软道理，硬的哈，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意思，就是梅里克讲的意思。好，硬道理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是道理，而且不但是道理，而且是硬道理。好，就是所有的人都得要接受。好，发展是硬道理。这个你当时90年代去上海，街头都是摆这个，你就会看到这类的。那他就不会说什么上海是浴火凤凰之类的，他会说上海在30年代、40年代，刚大家看到外滩的时候，你就看到，哎，你看我们有这么美的这个外滩。上海在30年代的时候就是全球城市了。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拾回往日的风华，让这个风华再现呢？很简单，就是拥抱全球化，就是接受拆，啊，拆这个旧房子，拆里弄，拆弄堂，盖大楼。好，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时俱进。跟邓小平的话，好，就是这个我们要赶上这个全球化的浪头，而且我们最有资格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我们30年代的时候，上海在白垩那个年代，就是那个时候，30年代的上海就是一个小世界了。好，所以我们只要在就是睡美人做一场大梦再醒来，就还是个美人。好，所以。他们用的是与世界接轨，与世界接轨，发展是硬道理，然后重现上海风华这些论述，去合理化90年代到现在，那整个90年代，上海的非常急速、非常快速、非常大幅度的城市改造。好，这个城市改造其实是一个暴力的过程，因为你不是从平地，当然了，从他在浦东盖的这个东方明珠，这个整个浦东陆家嘴的发展，是把荒地变成这个资本主义的橱窗的。那这个地方本来浦东比较容易，因为它这边是个农田，大部分是农田，还有一些工厂。那农人的话搬迁是很容易，因为它没有什么社会文化资源，它不太会快来会上访了。你要遇到秋菊打官司那种秋菊，你还是会遇到一些抗争。但基本上农地、农田跟工厂比较容易处理，所以当时为什么发展会选在陆家嘴里，是因为浦东的地权比较容易处理。比较容易掌握。那所以陆家嘴盖完之后，他们那早期陆家嘴根本没人要住，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您要浦西一间房，不要浦东一张床，您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就是浦东的房子都没人要，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哈。所以这个是荒地变成这个荒地镀金哈，这个浦东的发展是这样子，但是浦西不是。好，浦西这么多人要被搬迁，你要怎么说动这些人要被搬离他们的淮海路的家，其实就是要用到刚刚的各种的论述，好，就让大家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要的未来。那这个短期的暴力，你家被拆掉，你失去的是情感、记忆、邻居，还有工作单位、你的社会网络，那个其实不是只是搬家这件事情而已。那你要让这么多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搬迁，其实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心理战术跟宣传的策略哈。当时这段时间，上海在快速发展的这段时间，浦东聚集了全世界2/3的起重机业，那你就了解说这个 construction 的幅度，就是它是多么大规模的一个城市改造。那好，那回到东京的例子，这是六本木，那他们就东京一样，每个城市都是就像化妆品，常常固定要出新的颜色，那个口红的颜色哈。虽然明明这一季颜色跟上季颜色都一样，好，或者跟上上季一样，可是专柜小姐可以说这是新色。啊，每一个城市也每段时间就要做一个 makeover， 就要去回春一下，所以他们觉得要发展这个 六本木新城。那六本木新城大家现在去都会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光区，它就是现在最红的就是文化创意产业，所以大家在打造的时候觉得有钱可有利可图的就是文化都市。所以文化都市要有什么，你看一下，要有凯悦大酒店，要有艺术中心啊，要有这个什么很好玩，它叫好莱坞美容美发世界哈，还有广场，还有庭园，好，还有电视台，好，媒体，还有影城，好，这个是还蛮典型的，跟想一下新这个新一计划区好像也有一点像哈，所以这个大概是他们的照片，这就是森森讲的 Urban Glamour Zone。那你可以想象，有趣的是这里面看不到什么人，好，如果把人摆进去的话，你想象在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观光客，好，或者是至少还蛮中产的吧，好，这个是还蛮典型的一个 urban glamour zone。那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又拍到东京的都会禁地，好，其实东京并不是没有这种坏区，其实有，只是比较少，好，那也有啊，但是不容易找到，可是像都会禁地比较典型的。网络比较极端的代表好了哈，事实上是现在很多第三世界的这种超大城市里面的 slum， 就贫民窟，好，就是你现在会讲说，哎，上海去上海，他跟你讲的没有，他们没有贫民窟，其实他们有棚户区，就是外来的民工没地方住的，就是大的棚户区。那可是上海人不会承认啊。那你问就是台北的话，就说哎，台北的贫民窟在哪？通常大家肯定不会回答哎，有吗？严格来说，应该是没有。像里约热内卢，或者是像那个，就大家看平民百万富翁嘛，哈，像里约热内卢，或者是像这个孟买的这种贫民窟的，大概是没有。可是我们的国宅，有些旧的国宅在实质上或生活条件上接近贫民窟，比如说南机场公寓。可是你什么时候有趣的就是你什么时候会看到贫民窟？平常的时候是不会的。什么时候会让我们察觉我们其实我们的城市里也是有贫民窟存在的？什么时候？上一次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南机场公寓的存在？啊？什么时候？大家有印象吗？什么？南机场公寓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就是
中国。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边有非常非常多，大部分都是老人民。啊，吃水饺的时候，好，那但是我说，如果不是个人有去那边的那个习惯的话，我们什么时候会在报章媒体，它会有 media exposure 提醒我们，其实南机场这个地方有这么糟的一个生活空间？都市更新的时候，其实它没怎么有都市更新，是什么时候？上次其实或者是万华有一些很老旧的这个国宅，
毛仓。
对对对，什么时候？上一次 SARS 的时候 ，SARS 的时候，记得吗 ？SARS 的时候就是有危机的时候，这种危机时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城市里面的贫民窟了。我这边贫民窟用 quotation marks， 就是说它事实上在生活形态上跟居住空间上是接近，以我们就是说是接近贫民窟的。那但是在没有 SARS 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会遗忘这些空间，也遗忘这些人。好，那都市更新到底在干嘛？都市更新处不是有一大堆这个经费可以做吗？就举一个例子，这段，好，这段我讲的比较那个隐晦一点好了，觉得好，比如说有老师接计划叫做美化社区，好，或者美丽社区这种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比如说这老师他本来选了南机场公寓，好，就是这个国宅这边，那边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老农民。那里面有非常多的帮派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就把老农民当成是肥羊，然后跟大陆那边做一些人口的交易行为，好，就反正这里面有一些牵涉一些黑道问题。那这个南机场公寓本来就是这个老师接的这个美化住宅或者美化社区，或者是友善社区，好，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 他本来要去做南机场，就后面上去之后政府说。是的，这个管这个发展的这个发钱的单位说不行，不要碰了。那就做到哪里呢？就做我们师大旁边一个古庄里，就是我住那个其实还蛮中产阶级的那个古庄里，就是我反正就是一个 就是师大附近一个文教区啦。那那个我觉得已经非常友好，非常非常友善，而且没有什么太需要美化的。那所以我的意思，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贫民窟并不是不存在，是我们通常选择去遗忘或不看，或者不去看它。那不去看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另外一个大家不去看它的地方，事实上是信义计划区里面的整宅，金融路上有一片整宅，大家知道吗？在凯悦对面金融路整宅，准备要被，因为他们一直都谈不清，因为它里面里面非常非常多住户的产权谈不清楚，整理的整宅，就是金融路那其实就是一片国宅啦，那个国宅很旧，就是在金融路跟就是凯悦的斜对面那一整片哦，在国父纪念馆附近。那你就看，其实他们就那时候在都市计划的这个说法里面说，我们要把这个地方赶快翻新，要拆迁等等等等，就说这是皇后脸上的脓疤还是一个毒瘤，好，就是皇后脸上的一个烂疮，这样来形容这个整宅哈。好，我不晓得为什么到现在还用这种封建的皇后的脸上。那总之就是想要把这个地方去置而后快，但是因为整个信义计划区这么 urban glamour， 对不对？那突然在凯悦旁边看到这种很不入流的空间，大家其实觉得很不舒服哈。那你就想要赶快把它gentrify的原因不只是为了美化，而是钱。你只要从那个 property 很大，你只要重盖，不管是干什么，不管是住宅或者是商用，都是非常大的一笔房地产的利益。好，那但是一直没谈成啊。那所以在电影现在那个地方还有大家拍电影，好，就是拍那种黑帮电影之类的吧，就是拍一些非常另类的电影，其实还蛮有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种 urban glamour zone 跟 urban war zone 的并存。那可是真正的都会禁地，像 slum， 其实就是像这个应该是孟买。就是全部都是 slum， 然后旁边是垃圾场，然后大家看《平民百万富翁》，大概也是比较可以比较了解这个 slum 是什么样子哦。嗯，可以看了，那个电影其实我觉得还是拍得很好看的一个电影。但是真的要看贫民窟背景的电影，拍得最好的，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另外一部在拍巴西的，叫《法无天》，对，叫《City of God》法无天。他其实拍得非常非常好，就是比较不是《平民百万富翁》，其实是一个比较商业的电影，他知道大家想看什么。好，那可是真正我觉得拍得很好的还是那个《City of God》，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当然，这都只是贫民窟的再现哦。那剩下的这个部分的时间，我想谈一下洛杉矶的，就是我们来谈全球城市到底有什么问题。好，那。LA 的例子可能是最极端的，但是这个极端有它的意义跟趣味哈。那我想就是从 Matt Davis 谈的这本书啊，他是我的指导教授，他是历史学家啊，他算是都市历史学家。好，那这是他的成名作，也是最重要一本著作。今天所有谈洛杉矶的作品都要看他这本书。那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去读这本书的，英文很难，但是英文非常好，就是非常会骂人的，非常会骂人，就是非常会用英文骂人，就是非常批判，然后是很辛辣的文字，非常非常辛辣而且准确的文字，很 sharp， 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他写洛杉矶，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都会华丽区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他讲什么哈。这是刚刚的继续那个当趟的一些照片，这是他们当趟的一些重要的地标。那这个好莱坞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哈。那可是这样的一个光鲜亮丽的，有好莱坞，有当趟那个的洛杉矶，它有非常不想大家不想看的这个都会禁地这一面啊。实际上就是它分了几个例子来讲洛杉矶的城市特性啊。就是公共空间的消失，然后进城跟残酷大街，它是用碉堡这个概念 ，fortress city， 用军事城市的概念来谈洛杉矶的。也就是说 ，Matt Davis 觉得在80年代以后的洛杉矶，事实上是一个军事化的城市生活，军事化的城市生活。那没有人会希望住在军事化的城市里面，但是洛杉矶是啊，可是他不让你这么觉得。或者是说，它只对某些人来讲特别如此，哈，什么意思？公共空间的消失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些大楼，哈，洛杉矶很特别，它其实我刚刚讲它公共运输系统非常不发达，它只有公车，啊，那这 些大楼之间，因为洛杉矶有大量的黑人跟 Latino 的移民地缘关系，所以他们这些大楼基本上的设计都是防范这些黑人或者是拉丁裔的。那比如说拉丁这些大楼之间有一个特性，就是如果你是中产阶级在里面上班，你去观光客在这边逛街购物吃饭，你都不需要走出大楼之外，所有大楼都是连通，它有非常多的 corridor， 所以所有的中产阶级进去这些大楼之间，它可以完全从早到晚不出去，不用到 street level。 那这样子一个特性使得洛杉矶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也就是它把本来的一些比如公园它不太有什么公园，那它所有的公园都是在这个大楼管理之内的，也就是说这些办公大楼它决定了什么是公共空间，那这些公共空间都是大楼的公共空间，也就是它有管理跟 surveillance 跟监控的权利。好，那他看到那种闲杂人等就赶出去。好，那这个公共空间，然后洛杉矶另外一个公共空间的消失，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他们是全美国排名第一或第二公厕最少的城市，几乎没有公共厕所。你如果看到一个城市没有公共厕所，大家可以了解是为什么。他们基本上是防堵留名的。好，那所有的厕所要怎样，就是要去商店里面借，就是你必须是一个消费者，你才可能使用那个厕所。其实很多城市，在美国很多城市的downtown都是这样子。那讲一个笑话哦，我前阵刚好去西雅图开会，西雅图的downtown其实已经算还好，那西雅图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因为它有早期的那种嬉皮文化就是New Age嬉皮文化。西雅图是一个非常白人的城市，没有什么黑人，然后但是他们是比较 open， 比较 alternative， 他们有很多次文化。你在西雅图街头会看到最多青少年头发是五颜六色的那种是一个那种嬉皮文化的遗留。那可是西雅图当中一样，他会有一些homeless， 然后他们为了防堵 homeless， 其实公共厕所也很少。然后你去上厕所，比如说你去一个书店上厕所，一个 mall 上厕所，那他会跟你讲，密码多少，店家会跟你讲密码，你要按密码才能进去。然后另外一家更有趣，去了之后他就跟你说，厕所在角落，你去的时候要按一个 bus， 按一个铃，然后警卫说你要上厕所，然后没办法，只好就照做，对吧？去按了铃之后，那个警卫对讲机就会那个警卫很有趣，他很尽忠职守，他就会说。听了铃之后 ，please state the nature of the emergency 就是请说明是火灾啦，还是盗贼啊？就是到底你的紧急事故是什么？那你很难回答，对？这种时候只能说紧急的是尿急，但是你通常不能够直接这么说，你只好跟他说要使用厕所，好，他就会让你开。然后你就看到五六个人，每一个人警卫都问同样的话。就是，然后每个人，你有趣的是每个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然后看起来是笑话，但是比较大部分人是他应该有摄影机，不然的话游民进来他也可以跟你讲说我要用厕所，是不是？那你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防堵游民的这个效果，但是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就是公共空间的消失。然后进城跟残酷大街我来分用图片来讲，这些都是他书里面的照片那这个很有趣，这个在 downtown 的洛杉矶，这个照片比较黑白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但你可以看到等车的大家都是黑人那这张照片你看到这个上面有写 LAPD 有没有，那个等候车亭 LAPD 就是洛杉矶警察所以你就看到其实在洛杉矶LAPD 的 presence 很强，你就觉得警察无所不在，都在这个城市是在被监控的。那可是重点并不是那个等车的黑人，也不是那个 LAPD， 而是这张椅子，看得出来吗？照片的重焦点。那这椅子有什么特别？
不能睡觉，
不能躺。就是它这个是做成圆弧状的。这个圆弧状是非常 unfriendly， 除非你练过小龙女这种神功，可以在一根童军绳上睡觉，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在这张椅子上面休息的，你只能坐着的。那这个就是他那句子说，这叫做 bomb-proof bus bench。bomb-proof 就是什么 proof？waterproof。什么 proof 就是防毒绳的。这 是黄土暴游民的，好，黄土游民的公车的这个 bench。你看所有的机场，其实这是很有趣，这是焦地理对空间要有某种的敏感度，就是这种空间的设计，这种 design urban design 看起来像是 innocent， 看上去无意的。可是其实它是一种 spatial division， 它是一种 spatial exclusion， 它是一种空间排斥的工具，它其实是有非常针对性的对象的。所以你看，其实像很多机场，它那个椅子的设计中间就有一个把手，那也就是让游客都可以在那里睡觉。所以全世界最好的机场，我觉得是仁川。因为如果你们真的就是我们真的长就那种非长途中间有时差的时候，有时候旅途中真的会没办法需要躺着睡，可是仁川机场就是它的就是让你可以真的躺在那里睡的，很多很多的椅子的设计是没有阻隔的，非常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在那点上是非常让旅客感动的。那这个就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它就是不可能让你睡觉。那下一张这个 Fortress LA 就是一样是 downtown，这个 downtown 很有趣，就是包括有是他们的新的 downtown， 好，他们的新的 downtown 距离少数族裔的那个旧的 downtown 很远，旧的 downtown 几乎被他们废弃不用了。不过这件事很有趣，就是通常他们在都市更新的时候有一种比较省事省钱的策略，事实上是把旧的 downtown 翻新，好，然后而不是重盖一个，不是像那个丸之内变得一道新宿，好，或它这个事实上也是搬到另外一个 Bunker Hill 这边另起炉灶。为什么？因为旧的 downtown 原因跟东京不一样，因为旧的 downtown 距离少数族裔区生活区太接近，所以他们觉得那个完全连改造都不想改造，那他们就整搬到 Bunker Hill 来。那 Bunker Hill 最多的就是这种 monitor 摄影机无处不在，每栋大楼都有，好，就是你是随时处于被监控的状态的。然后这个很好玩，这个左边呢事实上是在讲某种全球城市 的住宅景观，就是 gated community， 就是门禁社区。那这个门禁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那个是它上面有一个标示，就是 exit only， 就你在洛杉矶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楼只出不进，你没法进去，好，就是你只能出来不能进去的。那这种门禁社区现在越来越多，大家所有的房子都在强调高档的这个建物都会强调 security，到底有那么危险吗？你的生活空间真的有需要保全到进入你家大门要扫描你的瞳孔吗？好，其实那种危险应该是想象的。好，但是security 今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附加价值，好，就是房地产商品的附加价值。那洛杉矶就是如此。那这边这张我很喜欢，因为非常非常有趣。正在Vermont 在 Olympic 在洛杉矶比较稍微郊区一点点的地方的 mall， 那Magnus 在这里面他讲除了洛杉矶的 downtown 的问题之外，他还讲那个附近的一种，他叫做 Panopticon mall。 Panopticon mall 的意思就是监视的这个购物中心，那就是它里面那个购物中心里面到处都是摄影机。那可是这个更有趣的是，这个 mall 的外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sign，这个 site 是一个手推车，然后上面写的那个用非常这叫什么艺术字体，艺术字体写的四个字叫做 Thou shall not steal。 然后这家购物商店是 Southern California Grocers Association 南加州的杂货铺，表示不是只有这家这个 grocery 有这个 site， 它可能是南加州的这个 grocery 这些小卖家全部都有这个 site。但是这个 mall 旁边摆了一个这个标示，好 ，Thou shall not steal， 然后搭配一个手推车，你们觉得这什么意思？我每次上课在讲这个，我的学生的反应都很有趣，不知道大家看了，你们怎么解释？这什么东西？这是购物的那个手推车嘛，对不对？那搭配上 Thou shall not steal，Thou shall not steal 是用古英文，而且它这是用。其实是圣经语言，是十诫的语言，对，好，十诫的语言，然后就是
不能偷，
那对，图文并置之后，请勿偷车，对不对？那可是你会想象在爱买或者是什么家乐福旁边会出现这种符号吗？这种标语吗？不会。可是那你觉得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标语，这是给谁看的？
游民。
啊，
游民都要推那个，
给游民看，不是给一般的，不是给一般的购物者看的。说实话，大家只要买过这种，只要用过这种车就知道，那偷车还很烦嘞，是不是？你要装了车子，还要打开你的trunk可能放不下，后座也放不下，而且谁要偷这东西？基本上。好了，这可能铁现在偷铁的人有蛮多的，所以可能有，但是基本上对于 shopper 来说，要偷这样的东西是很麻烦的。它其实并不是写给一般的客人看的，它是写给游民看的。那你不觉得很奇怪？那下面的问题是，写给游民看的，为什么要用这么庄重的英文？好，等一下。好，你们觉得如果是写给游民看的，为什么要用这么庄重的圣经的严肃的语言？为什么？
利用购买者去监视游民有没有偷。
哦，利用 shopper 去注意监视购买者有没有偷，所以你觉得其实也是写给购买者看的，是不是？好，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可是说实话，如果我是购买者，我可能很懒得去监视游民有没有偷。我通常就是把这个 cart 如果有人推走最好，因为我还要推到车道去，很麻烦。所以偷拿走的人，不管是谁，我可能都不太会在意。所以如果要用购买者去监视游民，可能有一点困难。但是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不见得是写给游民看。但我现在先回到，它主要是写给游民看的，没错。因为那个会偷这东西的就只有游民。基本上是，知道为什么吗？知道游民要在干嘛吗？
加当，
就是你所有的家当都放在这个 card 上面到处走，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他们的车子，对他们的行动房子，所以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子。在 LA 其实非常非常多，真的都是有这样推着这样的一个车子，然后你就看他们就在那个。包括说当趟附近，你看到他们男的女的都有 homeless， 男生女生都有。虽然女的游民，其实生活起来更困难。
对。
那你会看到他们都要干嘛？他们就是，站在路边。我就不看过一个游民就推着一个这样的车站在路边，然后有个收音机，他就站，他也不坐着，也不蹲着，就是站在路边，就放了那个收音机，就一直站在那。大概我来来回回可能去跟回来看到他，中间可能间隔两个小时。就是在那听收音机，然后车上很多东西，然后你看见，你不但看得到，而且你可以闻得到它。那一整条路，那个区域附近，就是什么绿通通管什么，但是那个区域附近都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尿骚味。所以其实游民不仅是看得见，而且还是闻得到的。好，那他们主要的就是这个他们的行动推车，所以这是谁给游民看的？但是我的问题是，这个游民看为什么要用？这么庄重，这么迂回，这么圣经的，这么宗教语言，为什么不就是写说 do not steal， 或者是说偷者严肃罚办？为什么？就是圣经语言的这个使用，这其实是一种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其实我还蛮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对这些细节做一些思考，因为其实符号本身有很多很多的意思。那这种空间符号本身其实很有趣，他要做空间排除，他要隔离某些人，他在对某些人说话，但他说话要说的有技巧。就是为什么对游民要这么客气，并不是因为尊重他们是人权，
感觉自己比较高了，
感觉自己比较高，
那比较高
店家的这个姿态，是不是？好，很好。还有呢，
宗教信仰的前置。
宗教信仰的前置，好，就假设游民在这么恶劣的这个生活状况下，还觉得上帝的存在，然后要遵守这个戒律，有可能。对，还有呢，这个提升自己的这个地位其实是重要，就是这跟商店形象有关。就是你通常做买卖的人，卖家、商家是不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商店里面如果要放那种什么。请为摄影中，请为上，有没有？其实就是想简单点，就是违者罚办嘛，就是小偷子。对对，其实他其实想要更，他要隐藏的是一种那个 discipline 管制的那个力量，或者警察的 policing。就是当你去购物的时候，你最不想要被当成贼嘛，对不对？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不舒服。你买东西的时候还要被监控，还要被当成可能会偷东西，不买了。是不是？所以对一般消费者来讲，你最不要触动那个敏感的神经，就是让他觉得他可能在你这里面犯法。 好，所以所有的这类的警示的语言，在商店里面都必须要被包装，都必须要变成就是资本嘛，顾客永远是对的，那顾客怎么可能同时是小偷？是不是？好，就是在顾客永远是对的跟顾客可能是小偷之间，你要取得一个平衡，你就要包装这种规训或者是监控的语言。所以在这里，可能并不见得是要提升店家的文化地位，但是是为了商业形象或者是商业利益，他必须要让这种语言看起来比较温和，而且比较正式，好，甚至于比较宗教，它是要拉伸，是要提升这种规训语言的层次，把这个象征的意义拉到高，可以高到宗教的意义，而且在字体上还用那种特殊艺术字体来搭配这种 lotion 啊 steel， 这是多么隆重的话啊！这让我想起那个魔戒里面那个 Gandalf 那个大佬在那个恶兽讲说，就是 lotion.com 那种叫他退后那种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语言，这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广告。所以这个广告一方面是要写给游民看的，一方面要符合他本来的商业逻辑，那同时也要让一般的消费者看的时候不会觉得被冒犯，或者一般的消费者如果看出这是写给游民看的，他会怎么想？不想来这里买，这边可能闲杂人等很多。我如果自己觉得我是中产阶级，好，是那种光鲜亮丽在那个大楼里面上班的，那我买东西的地方应该要符合我的身份。那如果这家这个 welcome 里面都是一些游民，或可能有游民出入的话，那我去别家好了，懂的意思吗？所以他基本上也有可能会变成造成一般的客人不想来，如果你这个警示太明显的话。所以他必须要很聪明的做这么大的一个牌子，可是他会做这么大的一个牌子，表示其实问题很严重，就是他不得不立一个牌子出来，好，然后希望能够收到一些吓阻的效果，但是在吓阻的过程中又需要包装。那这个例子其实讲了这么多的讨论，其实希望大家可以看，其实小城市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这样的一种符号，无处不在，那这些符号都可以解释。
比较大这样子，
这真的是我在美国很多城市待过，但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只有在洛杉矶，很有趣。然后这个是 Field of Cross， 是downtown 的那个非常多的，应该还是摄影机。然后他说 These premises are being monitored and videotaped， 就是说这些地方全部都有摄影，而且你会被录影下来。那这个很有趣，他说是 belligerent loan，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充满战斗性的草坪，什么意思？它上面有写，就是 on patrol。on patrol 的意思就是武装的巡逻。好，就是你如果 trespassing， 如果你误闯这个地方，你是上次可能被射杀的，你不要怪我，到时候不用搞了，因为我这边已经写了 on patrol， 你自己没看到。如果你闯入的话，那到时候子弹没撒眼睛。所以其实你看，它这个这不是什么军事重镇，这也不是什么政府要地或者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般的这个社区，但它就会写 guarded community， 这个 guarded community， 那这样大家会觉得可能真的全球城市是洛杉矶是一个真的治安这么差的地方吗？其实不是。麦迪斯在这个文章里面，他所要强调的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几乎是恐慌，好，我看到被害妄，这某种程度是被害妄想。那这个事实上，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对于外在生活空间的这个，或对于少数族裔的一种恐惧。那事实上，洛杉矶的这个犯罪率其实并没有比凤凰城或其他城市要高。好，那但是媒体跟 LAPD 常常操作那种黑人青少年的犯罪姿势的这些报道，让大家认为这些一般的这些 neighborhood 就是或者是这些少数族裔，他可能是会带来各种危险的问题的人群啊。所以这个是 Mike Davis 要批判，他说整个洛杉矶在空间的 urban design 上面就是都市的设计上，在 architecture 的形式上，在建筑形式上还有在 LAPD 的这个警方的这个通力合作之下，三者的合作让这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军事化的都市。好，那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提出来的意思是洛杉矶是一个全球城市，也没有比这个更能够说明全球城市二极化的都会境地是什么意义的。好，那同时也让大家想一想，如果大家都认为洛杉矶是未来的城市，就是我们讲 City of the Future， 它好像预示了我们的未来，那是不是每个城市多多少少也都是，我们也都在经历这种军事化被监控的都市生活呢？其实也是啊，台北也是啊。我每次上课上到这个的时候，我的学生有时候口头报告就会说：“老师，你知道我们第五期有多少的那个摄影机吗？”然后就说：“一楼有四个，二楼有五个，就是整栋大楼其实都有。”然后我们进门是要刷卡的，进我们那栋大楼是要刷卡，因为外面是一个开放的鹿鸣广场，就是大家平常会来那边做运动啊，还有什么，就是有外面的人会进来，所以我们那栋大楼要有这个上下班时间之外要刷卡门禁。好，那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一再被录影被监控的。那你现在想想，那 gate community 也的确是啊，所有的大楼都在强调他们的保全系统。好，不管你需不需要，这保全就是一种价值。好，那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的在防堵某些外人，比如说外劳，好，外配，是不是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我们一样也在跟洛杉矶一样经历这样的一种军事化，或者是非常排他的空间上非常排他的一个城市形态呢？好，是不是也是两极化的？那这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同时想一下。好，那现在。